在美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Fox 邀请 Trump 和何锦丽在9月17号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辩论。拜登发表全国谈话，表示卸任前仍将努力为美国人民服务。环太军演史上规模最大，海上编队场面壮观。中国公司向白俄斯出售武器零件来支援俄军。帮中共监控梵工学院，佛州华人遭到起诉。巴黎奥运会足球、橄榄球等首场比赛已经在星期三开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媒体报道，保守派 Fox 电视网络已经邀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和有望代表民主党出征的何锦丽在9月17号参加 Fox 主办的总统大选辩论。全国国会山庄报报道， Fox 是一封寄给 Trump 及何锦丽竞选团队的信件中提案，邀请两方在9月17号星期二进行总统大选辩论。信件日期是这个月23号。Fox 星期三指出，这一场总统大选辩论将在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举行。Fox 主播 Brett Baier 以及 Martha McCollum 将担任主持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首场辩论是由自由派 CNN 主办，举办日期是6月27号，由现任总统拜登对决 Trump， 地点是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而拜登在这场辩论中表现差劲，引发一波波呼吁他退选的声浪。在承受了几个星期的压力之后，他终于在近日宣布退选。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发表个人宣布退选以来的首场全国谈话，届时大概10分钟。他表示任内最后半年亦将尽力帮忙诸多代办事项，包括致力于终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战争。拜登亦都提到，他将致力捍卫个人自由及降低勤奋家庭的生活成本。他将持续推动最高法院改革，并将持续寻求保护儿童免受枪支暴力侵害。拜登仲话，他将持续致力相关计划，寻求终结目前已知的癌症。此外，拜登亦都赞扬接替他出选竞选总统的副总统何锦丽是坚强和有能力。他表示现在将由美国人民决定这次大选结果，他很感激有机会为民服务，并提到没有任何国家好像美国这样让有口吃的孩子长大之后得以入主白宫。拜登说，能够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一生的荣幸。历史规模最大的环太平洋军演目前正在夏威夷及附近海域举行。根据美军这个星期公布的照片及影片，呈现近40艘军舰在海上编队航行，展示29国间联合执行任务的能力，号称地表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环太军演自6月27号进行到8月1号，在美国主导底下，日本、南韩、菲律宾、加拿大、澳洲、印度、英国、法国、荷兰等盟友一共29个国家参与。美国军民网站国防视觉资讯发展服务单位星期三陆续公布的画面显示，近40艘军舰在太平洋海面上编队航行，场面相当壮观。透过空拍画面，各国大型军舰在太平洋海面整齐列队，前后左右拉出距离，好像棋盘那样。各国军舰挂上国旗，位居中间位置的是这次环太军演的主角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卡尔文森号领衔的第一航舰打击群指挥官沃许表示，透过一日又一日肩并肩地实地演练，盟友之间得以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并强调需要朋友之前先要认识朋友。最近有纪录显示， 中國公使在知情的情況下，將俄軍使用的武器零件賣了給受制裁的白俄羅斯國防承包商 Bell Omo。 日經新聞星期三指出，白俄羅斯境外的反對派組織 Belpro 從多個行業來源獲得了白俄羅斯和中國公司之間的交易合約、付款記錄和其他資訊。據報導，白俄羅斯國防承包商白俄羅斯光學機械協會，亦即是 Bell Omo， 2022年受到歐美制裁之後，中國公司仍然向他提供俄羅斯武器中使用的精密零件。這些記錄顯示，去年12月1日，總部位於深圳的 Green Cycle Energy 公司收到白俄羅斯國防公司 Bell Omo 的3000個 LAD21T 激光模組元件訂單。這種尖端模組被用於瞄準激光制導炸彈和導彈，付款方式是人民幣。俄羅斯國有的俄羅斯外貿銀行在上海的分行有參與其中。星期三，美國司法部指控一名佛州華裔男子李平充當中共代理人，但是未在美國司法部註冊。聯邦特工在上個星期六逮捕了李平，罪名是密謀充當未註冊的外國代理人。起訴書表示，自2012年以來，李平一直按照中共情報部門的指示工作，提供在美境內的中國異見人士和民主倡導者信仰團體成員以及美國組織的信息，包括美國法輪功學員的信息。起訴書描述了李平和該名中共官員交換的大量信息，以及他多次前往中國的記錄，指控李平和湖北武漢一名中共情報官員有過多次接觸。星期一，59歲的李平首次出庭並被釋放，他的律師 Daniel Fernandez 則是拒絕討論這件案件，並透露說李平已經表示不認罪。 Fernandez 說，李平在美國生活了30年，之前在 Verizon 工作了20多年，最近為印度信息技術公司Infosys 工作。而這份起訴書在星期三公開，如果罪名成立，他將面臨最高15年監禁。目前距離2024年巴黎奧運開幕只是剩下一日時間，而首批奧運比賽已經在星期三開始。這些比賽項目包括在聖德尼法蘭西大球場舉行的12場橄欖球賽，由安托曼杜邦率領法國隊在這裡迎戰美國，之後在和烏克蘭隊比賽。此外還有足球等比賽在法國各地舉行，好像在巴黎里昂南特尼斯聖埃蒂安和馬賽的賽場。星期三在馬賽的韋洛德羅姆球場，晚上法國和美國在那裡比賽，而馬賽碼頭將成為帆船比賽的起點。不過目前馬賽人參加奧運熱情依然不高，奧運氣氛並不濃厚。當地人表示看到了所有的設施，但是沒什麼特別的感覺。而巴黎的一場比賽將受到密切關注，尤其是在安全方面。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南韓官員星期四表示，北韓在過去24個鐘頭裏面空飄了大概500噸垃圾氣球到南韓領空，中斷航班並導致一些民宅屋頂起火。南韓軍方指出，部分垃圾氣球裝備了定時爆破裝置，可能引發火災。北韓氣球24號還曾經落在首爾戒備森嚴的總統辦公室附近。隨著擁有核武的北韓增加對首爾的威脅和氣球戰力度，美國軍方25號表示，和南韓正在進行的空中演習將加強兩國的聯合作戰能力。首爾和華盛頓空軍23號在首爾南邊的水源展開為期大概3個星期的聯合演習， 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艾伦在声明中表示，这次演习将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作战能力。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瑞伊星期三在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表示，7月13号在宾夕凡尼亚州布勒举行的造势大会上，前总统 Donald Trump 预定上台演讲的大概两个钟头之前，20岁的枪手 Matthew Crooks 曾经发动一架无人机飞越会场上空。这架无人机在空中飞行了大概11分钟。调查人员在 Crooks 的车内发现了这具无人机及遥控器和两个相对简陋的爆炸装置。另外，在他屋企还发现了一枚炸弹。瑞伊指出， Crooks 7月6号曾经 Google 搜寻关键字是 Oxford 距离肯尼迪有几远，指的是暗杀前总统肯尼迪的 Lee Harvey Oswald。 瑞伊说， Crooks 在枪击当日购买了一个梯子，但是似乎没有使用过，而是利用地面上的一些机械设备和垂直水管爬上屋顶。调查人员还表示， Crooks 使用 AR-15 步枪向着 Trump 开了大概8枪，之后被特勤局反追击手击毙。瑞伊表示， Crooks 的 AR-15 步枪有一个可折叠的枪膛，这个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集会群众及执法人员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前没有看到他持有武器。瑞伊重申没有证据表明这件案件有共谋者。东盟外长星期三在老挝开会，商讨打开缅甸危机僵局的办法和缓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的途径。东盟外长会议之后，老挝还要在星期六举行两场峰会，预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周末举行的峰会上敦促在南中国海遵守国际法。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以及日本、南韩、印度、澳洲和俄罗斯等国的外长亦将出席星期六的东亚峰会和以安全为重点的东盟地区论坛。预计峰会还将讨论加沙战争、乌克兰冲突、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和北韩的核野心问题。而就在菲律宾及其他东盟官员在老挝举办会议之际，美联社7月24号报道，菲律宾将与新加坡签署一项国防协议，允许两国军队扩大举办包含联合演习等合作，作为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其他突发事件做好准备。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赢得2034年冬季奥运会举办权。盐湖城曾经举办过2002年的冬季奥运会，星期三在一共有89票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获得了83票。这座美国城市今年6月被提名为2034年冬季奥运会的首选城市。根据申办团队在星期三之后早向奥委会做的最后陈述，盐湖城为2034年冬奥会作出奥运史上最紧凑的布局计划，所有场馆距离犹他大学校园内的运动员村租在一个钟头的车程之内，而该市上一次举办奥运会的时候使用过的13个比赛场都已经就位，不需要新起任何永久性设施。对于犹他州州长 Spencer Cox 来讲，确保申办成功是他巩固该州作为北美冬季运动之都的核心目标。中共修订了保守国家秘密法，将之前不属于该法涵盖范围的敏感信息纳入其中，这个可能会加剧外国企业对在华经营风险的担忧。中共国务院7月22号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简称条例。路透社说，条例是今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也就是保密法改革的一部分。 保密法引发在中国经商的外国企业的担忧，他们担心随着敏感信息范围的扩大，这项法律可能会影响他们获取数字信息的能力，因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加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关注，打击外国渗透。路透社说，在中共当局公布保密法条例之前，修订的反间谍法以及限制跨境数据传输的法律，给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在尽职调查领域。台风格美在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从台湾东北部登陆，为各地带来了强烈风雨，并造成两人死亡，277人受伤。一艘坦桑尼亚籍货轮在台湾南部高雄港外海沉没，而有9名缅甸籍船员落海失踪。虽然星期四清晨格美台风中心从台湾出海，但是它的南半侧随着旺盛对流云系持续为台湾带来了更多降雨，中南部已经出现了洪灾。之前格美台风加剧了菲律宾北部的季风降雨，在首都马尼拉酿成水患，并引发山区土石流，造成至少13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中国中央气象台表示，格美将在星期四较晚时候穿过福建，并向内陆前进，逐渐北移并减弱。移动过程中，预计好多地区将有强降雨，潜在影响省份可能超过10个。与此同时，中国北方正受到另一个气象系统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北京市房山区气象台在星期三深夜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星期四落起了暴雨。